节目即将开始，祝你收听愉快。
欢迎大家收听小剧场的动漫宅，动漫宅的小剧场。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四，
我是 Vivian。
这是个小四看完动漫后，找朋友一起来聊聊心得感想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聊的是什么呢？
葬送的芙莉莲。
这部动画从去年九月开播以来就口碑不断，一样是关于精灵和勇者的奇幻作品。它和其他作品是哪里不一样？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呢？待会儿我们就来好好聊聊。目前动画才刚播了半季啊，所以这集的内容就会以这半季的动画为主，不会聊到漫画的部分。因为想要跟大家尽情的分享感受，所以剧情内容一定会爆雷啊！会介意的朋友，欢迎先去看完前半季的动画，再回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哦。第一次接触这个作品的第一件要搞清楚的事，
什么？
究竟是送葬的芙莉莲，还是葬送的利芙莲？一定很多人搞错吧？
送葬的芙莉莲，所以就是一个那个什么五指枯木、白女孝琴的故事吧。
一整个芙莉莲的故事，
是一个殡葬业业者的故事。
对啊，我觉得应该很多人 会 搞不清楚啦。
没有，在你讲出来之前我没有想过
吴修和就有搞错啊。
哦、
没有啦，就一开始 我一开始知道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是也大概知道说哦，就是有一个就是奇幻的故事的设定，然后跟勇者的冒险有关，然后那又是勇者死掉之后的故事这样子。嗯、所以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那个 title 的时候，我自动会把它想成是送葬的芙莉莲。
你是说给那个勇者送葬的故事
之类的？就是觉得嗯，没毛病啊，没问题啊，那样子。
其实某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吧，在心里缅怀他也是一种送葬吧，
是
不是实体的？
对啦，之类的那样子。但你看那个作品，他到后来就不是有解释说为什么是葬送？他其实是说葬送了很多魔族性命的芙莉莲哦。
哎、欸、有
啊、有
哦，没有，我 lost 掉了。No. 啊，是跟那个阿乌拉那边吗？
哦，好像是哎、欸，
啊、哦，阿乌拉那边
旁边的录音室在点头，
阿乌拉，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一样从 OP 来切入啦。
OP
哦 ，OP 就是那个 opening 的意思啦，嗯、对，就是片头曲的部分。那 ED 片尾曲的话叫 ED， 就是 ending 那样子。好，那他的 OP 呢也是有 Asobi， 有 Asobi 这个团，好、哦，然后歌曲是勇者。那 Vivian， 你觉得勇者这首歌喜欢吗？还是怎么样？
这首我就比较喜欢，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节奏不会快到我觉得很烦躁，但是是轻快的
哦、
嗯嗯、然后跟因为他的那个配的那个动画是那个白底的嘛，嗯，我就觉得哎、欸，跟后面等一下会看到画面不一样，我就觉得比较有趣
哦。 OK， 嗯哼，因为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动画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蛮多人说就是不搭的，就对，蛮多网友觉得不搭那样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就是哎、欸，哦，这么电啊，然后就想到说，哦，这是一个勇者的故事，然后就知道一个奇幻世界的设定，然后听到这么电的那个曲子，然后觉得说，就是哦，那可能是一个打魔王的冒险故事吧，
就没有到那么热血啊，
对，
那个音乐。
对，因为没有那么热血，我的意思说就是他跟内容的那个整个作品一个很静谧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悠长的一个氛围。
对对对对，就的确对我来说有一点点误导那样子。
哦，
对，就是你看后来看了故事，发现不是这样子嘛。然后可是他你看曲子做的这么激昂那样子，然后这么的、嗯。
身为一个动漫路人，我真的没想过这件事情。
哦，那 OK 啊，你反正你喜欢这首曲子就好。
对 对，我喜欢这个曲子，我也喜欢这个动漫。
对，嗯哼。嗯哼，对，那因为我一样就是刚前一集有讲过，就是我喜欢 Nico Nico 这种类型的音乐嘛，所以就是哎、欸，我听到的时候也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然后就是那尤其是找了歌词来看的时候啊，这边又要再抱怨一次，就是 Netflix 它的那个 OP 跟 ED 它的歌曲都不翻译歌词的，
对呀、啊，为什么？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又去那个 YouTube 找，就这边讲一下，就是我每看一部新的动漫啊，对，新的动画。然后我的片头跟片尾我是不会跳过的，然后并且是我会去看他的歌词的，因为我觉得就是 OP 跟 ED 都算是 这整个作品的一部分那样子。对，那如果就我第一集这样子看过，然后如果说就是没感觉的话，我之后可能就会都
跳
过。然后反正我去 YouTube 找的时候，才发现说就是 YouTube 的那个木棉花的频道，嗯，有在播葬送的利福连。
哦，是哦，福利连 fuck
自己搞混自己了得了对，反正就是有在播这部动画那样，所以后来我有时候就是直接 去 YouTube 看，
因为它开头歌就有歌词嘛。
对，然后但是就是去 YouTube 看又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有广告，你就一直被打断，而且
叫你不付费买 YouTube Premium。
I'm sorry， 我反省那巴哈姆特动画风也有在播啊，
那个也有广告啊，
那只有一开头啊，
那个我觉得更烦，
谁叫你不付费
那个也可以付费哦，
那个要付费啊。我们欢迎 YouTube 跟巴哈姆特都来我们节目置入哈。总之呢，反正我看了歌词以后，我就觉得哦很好啊，就他跟我推的 idol 一样，就是你是感觉是看过这个作品写出来的歌词，然后。嗯，一般的动画歌曲对我来说就是比较表达心情啊或气氛或是抽象的那一种，就是我会比较无感那样子，我比较喜欢歌曲本身就是有故事性啊，比较具体或让你有画面的那一种那样。然后所以像福利人的这首就是勇者，我觉得就是他就在讲新美儿跟福利人的那个旅程，
他歌词其实已经就是剧情介绍了，
对对对对对，那我喜欢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他跟这个动画作品本身的特征会比较明显比较贴近，放到别的动画当片头会不成立的、对，这种我就是反正就比较喜欢那、然后我有就是查一下那个 Yoasobi 啊，就是他们算是网路起家开始红的团体那样子。然后他们有之前就是 Sony 有做过一个 project， 就是将音乐小说化，找他们团，然后就是做一些直木赏的作家的作品，然后把那个小说作品就是音乐化，就是
一本小说变成一首歌。
对对，像宫部美幸的作品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是想说，哦，那难怪就是算是他们一个特色吧，就是因为你的歌词要在很短的篇幅内，然后浓缩一整个故事的戏剧性跟情绪。那我觉得 idol 跟勇者都有做到这个事情。然后福利点的那个片尾曲 ED 我也觉得蛮好听的、
我也很喜欢。那不是有啊，手臂的
不是。然后他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 ED 就是很能够延续动画的情绪。就是以氛围来说，其实我觉得比片头更搭动画的内容。
对对对对，我一开始是先比较喜欢片尾曲。
我也是，对。然后他就又有一点就是淡淡的惆怅啊，然后但也不是说是真的悲伤，那就有一种隽永的感觉那样子。片尾画面也很好看，他就是有一种好像粉彩画的风格，或是插画图样的那样子的风格。
我现在想不起来的画面是什么。
总之我觉得看到的时候觉得啊好漂亮 哦，而且就是它那个粉彩就是淡淡的风格就跟这首歌的歌曲的感觉一样，就是很搭作品的风格那样。但不会说觉得说片头就要改成这种风格啦，我觉得这个风格还是适合放在片尾那样。然后当初看完第一集的感觉啊，我觉得第一集就没什么嘛，因为他就是交代设定那样子，就是讲一些前因后果那样子。老实说，就是要不是很早就听说了这个口碑的话，我可能没
第一集你就会弃剧。
对，就是有点缺乏点开第二集的动力。
我好像也有一点点，
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第一集那个新梅尔变老之后。这个反差太大了，我想说你是谁啊？而且其他人变老都没有差那么多啊，他为什么缩
水
那么多啊？
缩水了，秃头了。
对呀、
啊，我第一集看完感想就说，哦 ，OK， 所以这是一个长寿的精灵族，在人类朋友死了之后，然后后悔就是没有好好了解他，然后于是踏上了旅途，想多了解人类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东西吗？事实上其实还是踏上旅途收集魔法，然后顺便多了解人类的故事。
对，
然后你就看到福利莲就跟另外两个就是也是一起冒险的伙伴拜拜了，
拜拜，
就道别了。然后我就想说，
而且云淡风轻。
对对对，我就想说，所以你没有想要了解这两个伙伴的意思哦。
因为他们还没死，他要等到人家死了他才会醒悟。
这就太晚了不是吗？就是通常这种事情，我以为会是 失去了一个伙伴之后
更珍惜现在还活着，
就从珍惜剩下活着的伙伴开始。嗯，没有，这两个伙伴就被放生了。好了好了，他那个他其实第二集就去找了海塔了啦。嗯，海塔就是里面的那个团员里面的僧侣，
酒肉僧侣，
酒肉僧侣那样子。但其实也是20年后喽。然后到第四集去找了艾然，这样子去找了战士艾然，这样也是30年后喽。
那个对他来说就是5分钟的事情，过了2天而已。
我就想说，看他的时间真的是一点也不急耶。
对。
好，然后就是随着那个故事的推进啊，就从刚刚我们讲说，就是踏上旅途收集魔法，顺便了解人类的这个状态，就是反过来变成是主要是循着当初冒险的路线，然后回去魔王城，也就是灵魂安息的地方，然后想要跟辛美尔的灵魂对话那样子，嗯，然后顺便收集魔法，嗯，那他的故事里面的设定就是那个精灵的寿命是上千年的嘛。然后对比人类的寿命差不多是80年，就是人类的寿命相对来说是很短暂的那样子，嗯，然后所以一开始福利连对人类是没什么兴趣的，那就是有点像那个总观效应啊，全景效应那样子，就是你用一个比人类更大的时间尺度去看世界，你对世界的看法会很不一样的，嗯，
我感觉他也不是没兴趣，他有一些台词讲到说，哦，反正一下下你们就死掉，
对对对，
感觉他前面几百年前可能就是一直在经历，啊，我跟你讲了这个，跟你讲了，然后你又死掉了，然后又再换下一个，我跟你讲，跟你讲，
不断的失望啊，
对，它变成一种它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没有错，嗯，因为其实就是动漫作品里面啊，就是以旁生的种族啊，或者不死的种族对比人生短暂的这类的作品还蛮多的，嗯，然后最常见的设定就是吸血鬼嘛，就是不老不死，哦，然后主角他们面对就是面对你的人类亲朋好友们都会比你早死，你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那你的就是人生观啊、世界观啊、价值观，你的处世哲学就是会变得很不一样那样子，嗯，然后我就会想到说，这就像我们养猫猫狗狗一样啊，对啊，就是你知道再怎么样他们就是会陪你20多年，那你一定会经历就是亲手送走他们走最后一程这件事情，嗯，对，那你20年又20年的一直在送走猫猫狗狗，跟80年又80年的就是一直在送走人类朋友，那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蛮难承受的吧，比如说我，
嗯，还有我，
对，我觉得我还蛮难承受这种事情，就是猫猫很可爱啊，就是猫猫很美好啊，就是生命中我也想要有猫猫的陪伴啊，对，但我就是之前养过就是一只猫，然后它走了嘛，那我觉得当朋友问我说就是那你要不要再养一只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我觉得自己太难承受这个事情了，就是我很难承受就是再一次送走一个陪伴我20年的生命呢，嗯，对，所以很多我看的这一类动漫作品都会有一种很悲伤很惆怅的氛围啊，就是有一种存在主义的虚无的感觉那样子，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像芙莉莲他的那个冷漠啊或者没兴趣，就是这很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那他可能经历过很多种这样的事情嘛，所以他渐渐就变成这样子，就是那种反正，啊，人类很快就会死了啦，没必要放在心上啊，嗯，
我不如去收集一些日常的魔法，
对，欸，对啊，然后巷口那家店很快就会倒了啦，没有必要进去逛啊，没有必要拿几点卡，啊，对，所以他对他的冒险同伴们就是可能没有想过说要去了解那样子，嗯，对啊，然后所以他里面有一集他那个艾然不是问他说就是你为什么不收弟子呢，他就说就是，啊，那根本是浪费时间啊，就算你交代再多东西很快就会死掉了嘛，嗯，对啊，那就是他跟勇者冒险的这10年只是芙莉莲他人生的1%而已呢，嗯，然后艾然就跟他讲说，
真有趣，
人跟人的关系啊不是那样看的，啊，对，然后就是那1%改变了你那样子，嗯，所以的确就是那个随着就是他们顺着之前冒险过的路线去旅行，然后芙莉莲一路上就是回想起许多的回忆，然后当你再重新细看那些回忆跟现在的自己有了什么影响的时候，那就有了意义那样子，对，然后我之前听过就是那个邓慧文的 podcast 啊，然后他在讲那个谈哀悼这件事情，就是生者回忆死者这件事，嗯，然后就是你的亲人，当你的亲人死去的时候，死掉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过去嘛，然后就是以现在来说，就是我是存在的，那你的亲人已经不存在了嘛， 然后就是，但是就是当你在这一刻想到跟他的回忆，就有点像是说借由我现在正在回忆他或者想到他的这个动作，那他就是以一种现在进行式的状态跟我在一起，然后所以就好像他又活过来了，然后跟现在的我就是连接形成一个新的意义，那我就可以带着这个生命，或者说我们两个生命又可以一起前进。嗯，就是有句话不就是说，就是人都有两次死亡，就是第一次是肉体死亡的时候，嗯，那第二次是被所有人遗忘的时候。哦，嗯，所以有人愿意一直记住你的话，你就不会真正的死去。
好，你是小四，
哎、欸，你是 Vivian。然后嘞，还要有别人来记住我们，我们才会被
那个过三十年再想再找一个。
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记住我们，
是不用，他们也要记他们身边重要的人。
对，那心有余力的话，也欢迎按下订阅赞助我们的节目哦，
拜托拜托。
那就是除了这些跟过去的伙伴的回忆啊，就是福利脸跟现在的伙伴也是在制造回忆嘛。然后我觉得它里面的就是的角色的设定都还蛮有特色的，嗯，然后这些角色相处起来就我觉得也都还蛮有趣的呢。那你有没有里面就是比较喜欢的角色？
比较喜欢的角色，嗯，我好像比较喜欢斐伦。
哦，为什么呢？
就是反差很大，他平常日常对话你就是啊什么什么大人、oh, 什么什么大人、oh. 但是 他毛也很多，他地雷很多、oh,
超
贵，对，一下就生气。对，但是 要做起事来又很可靠
啊、oh, 是, 是, 是，
我喜欢这种反差大的、oh.
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修塔尔克那样子，因为他就是一个 有点衰衰的，然后但是很好被欺负，就他常常在一种就是，哎、欸，什么啊？又是我吗？对对对，又是我，对不起。
你喜欢奶狗型的，是不是？
我喜欢那种很好欺负，然后被欺负的时候又很可爱那样子，就是然后他那个眼神就是我又衰又无辜，然后又无奈，我真的觉得超可爱
的。OK。
对对对，然后他又常常就跟费伦的互动，我觉得就很好笑嘛，
笑，
就是一个毛很多，然后就是一直在生气，气不不
气不不，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我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气不不啊，都是我的错，
我帮他挑个礼物，3个小时都在看他的脸色，我快往生了，
超棒的，喜欢这种桥段，对。然后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是弗利莲的师傅啦，那个大魔法师弗兰梅，
可是戏份不多啊，
戏份很少。
你喜欢的是哪个部分？
又正又强又很帅。哦，
弗利莲不是也这三个 box 都有 check 吗？
我想
又正又强又
很
帅，
他没有很帅啊，
他施魔法时候很帅，他跟那个
这里面的人
服从的天平的时候，
服从的天平
就是那个阿乌拉那个时候不是飞起来超帅的、欸、
这个我觉得不只是他，就是你是战斗画面的话大家都很帅嘞。
哦，你是说他日常生活就很帅？
对啊，你看那个、哦、那个御姐，不是啊，
御姐。
所
以你喜欢
弗兰梅的那个苦，
你喜欢两种极端的，
两种，你是说修
修团
对、啊、欺负的小奶狗跟
欺负他的人，
跟气势很强的御姐这样子，对，就所有喜欢的那个类型都可以在这部动画里面找到吗？哦、oh, ，是这样吗？
应该是哦。
对，那讲到就是这个作品里面就是一些比较喜欢的片段，我先分享几个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就是有一段他就是。弗利莲跟费伦开始旅行的初期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一段不是到一个村庄，然后就是去打扫那个西美尔铜像嘛，
啊、嗯，找花的、那個、
找花的那一段、嗯，对，找花的那一段我很喜欢是，是对找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装饰铜像，然后是因为西美尔喜欢故乡的花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西美尔说过想让我看看这种花，然后。我突然很想要帮他完成他想为我做的事哦、oh. 嗯，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开始打到我，就因为这个是在第三集的部分嘛，那老实说看到这一段之后我才开始对后面的集数有兴趣
哦、oh, 是哦
对、oh. 就是我才会就是突然就是建立了就是哦哦这一部动画在做什么，他在处理的是什么东西、嗯、那样子、嗯、 对，然后我才开始想知道接下来旅程会发生什么事。嗯，然后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片段是一个很小的片段，哦，就是他不是收集了很多没有用的魔法吗？嗯，就是什么除锈的魔法呀，刷冰的魔法，衣服变透明的魔法那些的。然后其中有一个魔法是把甜葡萄变成酸葡萄的魔法。
哦，为什么要把甜葡萄变成酸葡萄呢？
因为艾染说过他喜欢吃。
哦，艾染喜欢吃酸葡萄。
艾染喜欢吃酸葡萄，哦，是不是？这个连观众都不见得会注意到的事情，哦，可是你知道，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事情，然后可是不利人他记得。嗯，然后他去找到了这样一个魔法。然后所以后来他跟飞轮去找艾染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小很短的一个卡的画面，就是他们一起在吃葡萄。哦，他找到了这个魔法，然后给他吃了一个，就是把甜葡萄变成酸葡萄的魔法，然后变成的葡萄给他吃这样子。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很短的一个画面，可是就是让我非常有感觉。嗯，对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有印象的片段，就是他们去海边清理那个
废船
，嗯，对，然后就清干净以后，就是有一个新年祭嘛，嗯，新年祭就是大家一起看日出，对，然后弗利莲说就是靠我一个人是看不到这样的日出的，那这句话其实就是非常双关嘛，就是也
他起不来，
对，一件事是说就是你起不来，就是一定要有人叫你起床那样，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更重要的事就是说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看到这样子开心的日出的，因为你笑，嗯，你笑了我也开心了，嗯，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就是有人跟你分享，一起分享，一起陪伴的时候，即使是你觉得那个很普通的日常或干嘛，那都会那一刻都会变得很重要。嗯哼哼哼，对，那一刻就会对你来说有意义。嗯，那另外一个很有感觉的地方是那个在第十四集那边，那集叫做《青春的特权》。
哦，那集我也喜欢，
那喜欢又喜欢，我喜欢那边是就是那个
屋顶上吗？你不是屋顶上，
你是屋顶上跟，
我是屋顶上
跟赞恩，
对
啊，你先讲好了，因为你那段在前面。
费伦跟修塔克又因为生日的事在吵架是吗？
哦，好像是吧，
哦，反正总之好像两个就是年轻人又吵架了。嗯，然后弗利莲跟赞恩就在关心他们嘛，所以就在屋顶上偷看他们和好的那个过程。然后赞恩不是就是说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开始慢慢掌握人跟人之间互动的距离，然后就不会惹彼此生气，嗯，也不会吵架，所以吵架是年轻人的特权。嗯，所以我蛮喜欢这一段的。嗯，对，因为我觉得整个福利连就他有一个很成熟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他的那个温暖那个关心其实都是有距离的。
對對對對對，
不是像少年漫画那种我要救你，
没错，
我会站在你身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是现在这个年纪看了会很有感触的事情。
嗯，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蛮喜欢那一段。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那段之后就是弗利莲他有一个回忆的画面，就是他跟海塔坐在一个 房子的前面，院子前面那样子。
啊，摸头。
对，啊，就是海塔他就是说他其实他长大了，他其实也没有因此变成大人，他只是一直在扮演他理想中的大人而已。嗯，因为小孩子 会需要大人的称赞来成长那样子。然后弗利莲就问他说，就是那一直扮演大人 的你，就是要有谁来称赞呢？因为没有别人可以称赞啊。嗯，然后海塔不是说就是啊，女神大人会称赞我吧，那可是要等到我死后上天国呢。对，然后弗利莲就说啊，那我现在就来称赞你吧。他说那你不懂人类的心情，那你要怎么样称赞我呢？嗯，然后弗利莲就跑起来，然后他就摸摸海塔的头，
很笨拙的摸，
然后我就哭了。
你又哭了又哭了，
我又哭了。
我但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很可爱。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温柔、很温暖的举动。嗯，
对，又要哭了。嗯，你需要摸头吗？
先不要。我觉得。因为没有人知道长大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怎么样算是个合格的大人？没有把握的我们，也就是尽力去做啊，像海塔、像赞恩一样努力。我们应该有好好的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事吧？如果至少弗利莲来摸摸我的头，说：“嗯，你做得很好。”你看我是不是会哭哭？就是大人也需要被称赞的啊。
哦，真的。嗯，那你需要摸头吗？
先不要。其实日系的作品里面还蛮常出现摸头杀这种动作的。 对，但其实我对摸头非常的无感
哦，
我对这就是一出现的摸头杀我其实都是很无感的，可能是因为现实中我超讨厌被摸头的。
哦，是吗？
对，
等一下就狂摸你的头。
不要。对，但我要讲说芙莉莲的摸头啊是我觉得绘制的最好的一部动画
哦，
因为他在那个不管是海卡或者是三人被摸头的时候啊，就是他摸他，然后那个头部会微微的有一种被揉动的那个摆动，就他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就是这样子的搓揉的动作而已，他是就是他有头微微的摆动呢。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是非常的自然，而且又有情感的。然后在人被摸头的时候，他甚至他那时候嘴上叼着烟嘛，然后就是被摸着摸着，然后那个烟灰还因此掉落了一些。然后我觉得是这些小细节，我觉得都是极好的表现呢。
嗯，
对，就是非常喜欢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作品当中我很喜欢的作画是就是他们一群人走在路上嘛，就在行进的途中，然后那个芙莉莲走在比较前面，然后赞恩在他的斜后面嘛。
嗯。
然后就是芙莉莲就是走一走聊聊天以后，然后他就想要去摸赞恩的头。这边动画组的选择啊，不是说让他就是停下脚步，然后这样转身到赞恩身边摸摸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凡很无趣的手法。然后他这边的表现是芙莉莲走路嘛，然后他是小跳步的往后，然后摸摸赞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棒的处理，就是他不只在画面的动态是很新鲜的，然后但是他就同时很好的表现了角色的性格。
Oh.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非常的细腻，就是觉得哇，这个动画制作组就真的很有心那样子。动画制作公司是 Madhouse。
Madhouse。
Madhouse 就是之前做娜娜花牌情缘啊一拳超人的公司。Oh. 然后金敏的很多的作品也都是他们做的，就是千年女优啊盗梦侦探，对，然后细田守的夏日大作战也是 Madhouse 做的，所以是个品质有保证的就是动画公司那样子。对啊，然后所以像芙莉莲这个作品就是他的动作都很顺畅，然后画面都很漂亮，然后动作戏虽然不多，但是哦一旦出手就觉得哦精致优良那样子。对，顺便讲到这部导演啊是斋藤圭一郎，是个最近备受肯定的导演啊。他前一个作品是孤独摇滚啊，也很好看啊，之后有机会再录一集跟大家聊聊。
好哟。
啊，那你就是在这个作品当中有些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片段吗？或有感觉的片段？
有感觉的片段一个是就是那个第二集那个海塔的那个计谋
哦、oh, ，
就是他挖了一个很漫长的 坑，三五年的坑，
五六年的坑，
对，让
芙莉莲
进去。对，我就是觉得这个计谋也是很温柔，就我就看到觉得很有趣。虽然芙莉莲是里面最长寿的角色，可是里面其他那些短命的人类，海獭、啊，然后谁啊？死掉那个叫什么？辛梅尔、啊，然后艾展啊。还有他师父啊，其实都在他们之间回忆的对话过程中就有说啊，这些东西你之后一定会很想念。
哦，
对，就像辛美尔不是说他立了雕像是为了让他每个地方
不会孤独，
对，不会孤独。然后海塔是为什么要让他收徒弟？我忘记了。
海塔是他没有直数据的讲出来，但我觉得他是为了就是让芙莉莲之后的路程就是。可以有个人陪、
哦、有一个人陪，
对，
然后那个他的师父不是也留了那个
书给他，
让他说、欸、你可以去那个 北方 去看那个死者的地方，可以去跟死者讲话、然后艾展又带他去找那个书，
推着他这件事情，
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用他们的方式然后去告诉他说你现在有些事情错过了，你之后会觉得很可惜，但是我们会一直带你回去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很感动。对，而且还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这个计谋，还先挖了一个坑说、啊、我不想那么快死啊，你帮我看一下
怎
么样可以长生
不
老。然后结果后来芙莉莲说啊，这个可能没办法。然后海他说没关系，但你现在应该可以收他当徒弟了吧。
对，就是他对你来说不再是累赘了吧。
对，
就他用他的余生完成 成了一个就是让福利莲可以就是在那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顺便训练费伦，
对，
然后于是可以借此培养感情，
对，
你就不好意思说不要再，就比较舍不得说就是直接拒绝就是不要那样子，
对，
然后海塔就是真的是这计谋真的是就是又可以就是帮到福利莲，然后又可以顺便托孤那样子，
托孤
就是他死了以后费伦怎么办呢？啊，有个福利莲可以，就是福利莲可以照顾他，然后那他死了以后福利莲怎么办呢？哎，有个费伦可以跟陪着他那样子，所以就是一个双向托孤，
双向托孤，对，两个都互相有依靠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这个计谋，计划通，
对，所以我从第二集开始我就觉得啊，我会喜欢这个、哦、这个动漫这样子、嗯哼，然后再来最喜欢的就是那个修塔尔克过生日，就是跟生日有关，修塔这个戏很多跟生日有关的剧情哎、欸。就是他生日，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收过生日礼物、
哦，
对，然后福利莲就帮他弄了超大的汉堡牌，
对，
然后他说哎。欸艾然没有跟你说过吗？就是什么，只要有努力过的人，
都是
战士。然后那个，我就觉得他一直以为自己没有被认同，但他其实早就被认同了，
一直都被认同。
对，这种认同类的哦，
对对对对，
很打中我的心。对，我是很喜欢那一段。
我也是，我也是。对啊，
其他对都蛮喜欢的啦，这个戏。
我觉得这部作品还很特别的是说它每一集就几乎每一集啦都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桥段或画面，然后会变成迷因梗之类的，
像什么
比如说断头台的阿乌拉呀、啊
它变成什么迷因梗，
它就是它不是想说就是最后很帅气的说阿乌拉致敬吧、然后后面就有一些梗就是阿乌拉去买酱油吧阿乌拉去做什么吧，
有点像那个进击的巨人，那个铠甲巨人叫什么？
莱纳，
莱纳，莱纳，坐下吧。
莱纳
、啊，站起来。莱纳
，反正阿乌拉就是后来就是被一个在梗图的世界、迷因的世界里面，他就是一个被使唤的家伙，被玩坏。对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名场面，就是比如说福利莲的飞吻啊，福利莲那个人。让人不舒服的飞吻，
你是说大姐姐的飞吻吗？
然后或者是新美尔送她戒指跪下来的那个画面啊、对啊，哦，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梗，就是那个三人在那边讲说：“你们赶快给我交往啊！”我觉得那张图真的百搭哎、欸，超好用的。你可以说：“赶快给我加薪啊！”赶快给我下班啊！是不是很好用？
很好用。
对啊，就是几乎每一集或者每隔几集都会有一些这个东西可以产出，我觉得是哎呀很不错，迷因制造机。哦、欸，那你知道那个福利莲的声优是谁吗？
我不知道啊。
福利莲声优是种崎敦美，
他
有配《间谍加加九》的安妮亚
啊，安妮亚，
安妮亚，哇酷哇酷、哦！你不觉得就这两个角色的质地差很多吗？
超大的，
对，差非常多，就觉得声优真是个怪物，哦、对对对，有名的声优，嗯，好，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聊到的吗？这个作品
什么特别？
因为他其实还没有播完、
啊，对啊，
对，第一季还没有播完
啊，就是那个、啊，他不是就是。他喜欢收集各种那个生活中琐碎的魔法，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啊，那如果我们在里面的话，你会想要收集什么样生活中琐碎的魔法？
我想要所有的灯具都可以自动挂好以及调好的魔法。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魔法是干嘛的？
没有，就是我本业是就是表演艺术的灯光设计嘛，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挂灯调灯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那个琐碎，然后以及冗长，然后劳累那样子。我非常希望就是灯图出来以后一进剧场，然后在那个图纸上面就是那边啊吧哔啦，然后就是那个所有灯咻就可以挂好，然后调到该调的位置，我就是直接做 Q 就好了。
但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这个魔法存在的话，那些原本要做这件事的工作人员不就失业了吗？
失业了、如果真的这世界上有这种魔法的话，应该有很多其他的魔法工作可以做
哦，这样子哦
是吧？ 那你呢？你会想要有什么魔法？
好，我最近有一个非常想要的魔法，因为我猫最近刚做完那个牙周治疗的手术嘛，所以就要喂药啊，然后还有那个口服的吗啡，嗯，然后但是他就猫都不喜欢吃药，所以你很难让他们吃药，嗯，所以我想要有一个魔法，就是一挥，然后就让这些药变成他们很喜欢的零食，一放下去就啦啦啦啦自己吃完
啊，药变零食的。
对，不然我现在每天花在喂药的时间，哦，很惊人哎，然后他你喂完，他又要跟你生气，
悖论。
就想说 Hello 老娘花了大钱给你去看医生，给你买了药，
你不吃我都想吃那个吗啡了。
对，我的那个口服吗啡我多想试试啊你还在那边给我塞信的
对，嗯哼，啊，这种时候也不能说就是那不然干嘛 不用个魔法，就是哎，直接治疗它就好了，不行，这个是有用的魔法，这个不是无用的魔法，
啊，对那个太有效用
了，太有效的魔法这样不行啊。
哦，那如果是这样，我本来有另外一个是想要让身体酸痛都消失的魔法，这个也太有用了。
哦，好像
这样好像也太有用了，
好像蛮有用的。
对
对，这不能
不够琐碎。
对，这跟你用魔杖然后变出叉冰来说，没有，哎，我觉得甜葡萄变酸葡萄这个事情真的是还蛮无用的。世界上99%的人都不受用的魔法，
好吧？
对，
我喜欢啊，我喜欢他那个，不是每一集开始没多久，然后就会有说，嗯，啊，你现在在哪里？然后是西梅尔，
哦，勇者西梅尔过世多少年？
我喜欢他这个时间记录的方法，
以勇者死去的年份为零开始纪念。
对，嗯，因为本来第一集就是西梅尔看起来就是，
自恋狂，
这就是一个我不是会太有兴趣的角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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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开始真的是觉得，嗯，没有对这个角色有什么不期不待。
对啊，结果后来发现啊，哦，哎，哦，比如说像他那个拔那个勇者之剑那一集，
哦，
我也蛮喜欢的。嗯，就算没有拔出来，他还是可以做他该做的事情。
嗯，
对，这个也会让我想到，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会觉得，嗯，啊，那我这个东西要先备齐，那个东西要买好装备什么什么，
嗯，
其实没有，你就是去做那件事就好了。
没错，就像我们现在录 podcast 一
样基本的工具还是要有啦。
好，所以结论啊，就是基本上这一部动画现在第一季都还没有播完嘛，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制作精良，然后品质稳定，感觉后面应该不会突然就崩坏啦，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继续期待的就是一个作品这样。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边，有任何想法欢迎在节目下方或 IG 留言给我们，喜欢的话也欢迎赞助支持我们的节目哦，我们下次见，
拜
拜 。